接着早上所说啊，早上也这边有时候特别提到啊，有些到最后变成连比丘连这个五戒都不能守持。那在这个时候，要是有居士啊，他是有刮胡要补充，有居士精进持戒者，甘果甚大。这也不是用一种比对，说你持你不持的时候，我持功德更大。其实任何时候都大啊。那当然，持戒的，像我们讲说地藏菩萨，那地藏菩萨为什么要现这个相？那地藏菩萨的因缘当然是在五浊世里面现这个清净相。那越是越烦恼的地方啊，那持戒相的功德越大。用这个道理来还险啊，或者说，别人的过失并不一定就能彰显你的功德啊，他过失是他，你啊，你是你啊。那只是说在弘化的立场上，在这个世间佛法住持的立场上来讲，戒法的存在啊，令众生有一个学习的对象。所以尤其是越后头啊，当然这个将来又不容易一次把很多道理讲清楚，就是隐藏了很多的不需要抉择的。因为戒要清净不容易，戒要真正清净必须要有见，要有知见，他还有其他的修行才能真正完成戒的清净。实际上就是，那有没有看到越末法当然戒就越混淆，那难得愿意持戒却还因缘不具足，为什么戒不足，还有其他的修行的善法因缘不足，所以变成你的戒因为无法真正达到很清净，所以又无法在这种污浊世里面啊立一个相。所以因为这个戒真正清净的话，就是说他的确是持戒如法，如法清净，就是在佛法的住持上会产生极大的功德啊。所以其实要，因为为什么说很难，就是说已经在夜末法的时候要持戒已经很难啊，已经难，所以难得持戒的，可是却又不圆满，这就是我们未来感应的环境会是如此。就是说要持戒也难，可是却又没办法在这方面很究竟。那因此我们必须要是吧啊，第一个在众生的这种难得因缘当中，以他能持守的部分先鼓励说，现在戒法上啊，应该要怎么样，应该要把它建立起来。可是如果从更高的标准上来看，就是说你戒法这起码的外在这个相先维持，再过来应该从戒的根本精神上再把它发挥出来，这样所谓戒的住持世间的功德才能真正显发出来，绝对不是外这东西。所以会产生怎么样，由于持戒的功德力啊，产生的真正清净功德，这种清净功德就是解脱功德，由持戒而得解脱的。也就是为了要，因为在说法上为了引导众生上先从基础上要求，可是这种要求是修道的次第，不得已的接引次第，真正要让戒法得安立，必须怎么样，持戒者得解脱功德，唯有这样在接引众生上啊，才能真正发挥它的作用。否则的话，像比如说我们持戒，对，那得人天，那得人天这一方面，你要真正能影响别人来跟你来学习啊，不容易。唯有你自己在戒外在戒法上清净，同时也能展现的修行的解脱清净功德，那这个要来再弘扬戒法，那就不一样。为什么？他看到的是由戒解脱的功德，不是光戒，是由戒。他就像我们刚才早上讲的，我们的声闻戒其实是以出离为主，所以他是以出离为主，所以说他由戒看到出离， 这时候的戒的价值变成是很具体的展现，不是光戒而已，看到的是戒跟出离的连结。所以我们讲很鼓励说，现在已经难得有这么因缘的人了，应该在见上，知见上一定要建立。再过来，一见上以戒为基础啊，不能光只是以这个为主，因为这样还是不能真正彰显戒的精神。必须以这个为基础，以见，然后以实修，让这个戒所感应的解脱具体呈现。这样的话，住持佛法的那种功德力就能具体展现出来啊。那个这里讲说，要有人能精进持戒，感果甚大啊。这个不管是比丘守不守五戒啊，你持戒本身就感应功德很大。那假如我们从用一个对比的，以我们这个文啊，简单这个表层上来看，假如我们今天要到一个地方，看到什么？以我来讲，看到哎，在家居士比我持戒清净，会容易感应什么？惭愧心。所以功德大。所以一个人由于清净啊，他会让怎么样？让其他人因此感应到，感觉到升起善法，升起惭愧，升起这种学习的心啊。所以有这等功德啊，故当努力。即彼经云啊，尽以恒沙具知解，而以信心备饮食，并以散繁啊灯烛慢尘世具知由他佛。若以妙法即欲坏善事正教将灭时，以日夜中行一戒，此无比前最殊胜啊。就在妙法即将衰败的时候啊，善事就是活的那个正教将灭的时候，在这样的环境里面，日夜行一戒啊，这个福很大。你要知道，我们刚才讲单修一个戒，其实就是戒。那为什么在这种环境里面会有殊胜功德？因为他任何，你要知道，任何一个法都不是单一存在的。第一个，在一种末法将衰的时候，你竟然能深信戒法，就好像我们早上讲的，在净土所修的不如在秽土所修的一样的道理。你今天要持这个戒，你所面临到种种的因缘啊是不一样的。比如说你也持戒，我也持戒，这样好像没什么特别感觉。可是在极众多引诱当中，佛法极衰败的时候，你竟然能坚信戒，这里面其他的法成为一个支撑你这个对戒法尊重的心啊，你不但能抗拒这种诱惑而能坚持，你看你今天对戒法的那个清净功德是透过什么抗拒诱惑而成的，这一点其他没有。还有从利他上来讲，因为你的存在，你如果大家亲近，我亲近，没有什么利他功德。可是如果大家不亲近，你亲近，别人因你而得利益，这功德是在净土没有，在秽土。所以有的人啊，其实你看啊，他持戒啊，我认识有一些长老啊，很难得，其实他不一定参与很多事情，可是他就这么一个清清净净的一个长者，持戒清净，他弘化的面就是在戒法上的护念够了。有些我们一般修学有时候理想很高，或者应该怎么做，应该如何呢，把人当做一种完美的人啊，这一点他没做到，这一点他没做到。老实讲，在现实当中你能做几分？我要讲的意思就是说，比如说有时候有些人是很慈祥的，但他不一定很适合，就是很会教导，你知道我的意思吧，就是说他不会特别去管人。那如果从某方面呢，他总不好好管，他不是如何如何不管，可是人家这样就什么都不管，大家都愿意亲近，大家都因此得利益。哎，对哦，那是什么管的，就负责那只能利益那些听他的，其他都跑掉了。我经常发觉 道理很难从一个单一面看，从长远看下来说，诶，到底谁功德大，那样样样斤斤计较，样样都要把事情做得很圆满的人，其实反而不圆满。那些那种能轻重抓捏得很好，在这五浊恶世当中，什么可以睁一只眼闭一只眼，这也是技术了。我不是教大家这样，不过时间久下老的都变这样老奸计法了。我不是讲老奸计法，我是讲智慧。为什么？理论讲很多没办法真实利益的。当然有的人到最后是真的是很滑头，样样讨好。不是，我觉得有智慧人他知道，你批评他当然是因为我没做到，很惭愧。可是到最后呢，那些哈，本来坚持的很坚固的都倒了，那个你骂他没有坚守的，他坚守在哪里？你知道吗？刚初学的跟对老学生，哎呀，你们该这个该做那个该做，讲很多啊，那些老的是很惭愧，就以前没学嘛，所以也没办法做到，很惭愧。那个到最后骂，那些骂人都倒了，就是那些很惭愧的那个还在点头啊，惭愧，他还算在那里。我经常碰到的都是这种的，所以后来发觉说，不要讲大话，能做几分算几分，哎，你看看你自己能做几分，真正把你丢到这么多复杂环境当中，你能守住自己已经很难，再过来，你还能坚持那种忍入一分一分的，然后能给多少利益多少就利益多少，哎，久了才看出这种真功夫。那我看到有些长老，哎，很慈悲。我说这个菩萨身啊，像我们那个海公啊，我就非常敬佩他。真的是，他让大家都医治。那以这种很祥和的菩萨的摄受人，让很多人因他而欢喜持戒。我觉得看到这种菩萨的功德力，难得。有时候年轻的比较臭屁，结果年轻的吃不久，老菩萨厉害，看到那很慈悲，而且很，其实这一路下来啊，他很随和啊，当然还有很多功德我们无法赞叹，只是对我来讲，在这种环境当中，能用这种长远的持戒的清净，还有菩萨的发心，那摄受人不同类的人。都能在这地方得利益，我觉得难得了，这个是一个菩萨行者。好，那这个是有谈到啊，就是说在法要衰的时候，持在日月中持一戒啊，福很大啊。当然这里面还有很多可以抉择的了，不过我们暂时先到此。那不过这里面有一个问题啊，我们在十三业道经里面有谈到，十三业道经里面。将十善跟什么？跟四色合在一块谈，跟六度一起谈。也就是说，除了介绍十善之后，他又讲说，如果你布施以十善相合而行布施，这时候布施会怎么样？得大福报，对不对？布施可以得广大福，那因持十善故啊，就会有这个福如何坚固？也就是说布施是一个法，可是因为持戒而布施，所以得的福不会散掉，因为啊你没有杀生，所以因杀生而夺你的福的没有，因偷盗而夺你布施是有福，可是你同时又有偷盗杀生之类的妄语，这会从这边把你的福给消掉。所以为什么你看呢，他这里啊，你在怎么布施怎么供养，假如你没有以戒而 成就的话，你这些福报有时候是在六道恶道里面得这种不清净福 所以这里面谈到用六度用四色跟十善相合，所以十善是什么？菩萨的根本啊，菩萨戒的根本啊。所以有时候我们现在比较偏重一法，可是从这个十善业道经里面看到什么道理？看到法跟法的，就是《阿含经》里面讲的法法相因、法法相异的道理。 从戒法跟布施的和合产生的果报，竟然是福德无量，同时不会被其他人所夺，也不会因为什么东西而得这些障碍。你看这个福报就坚固。像我们为什么在业报当中啊，我们点点滴滴的业报，其实点滴都是过去曾造什么业和合在一块。所以有的人福很大，但不是真福，他的福只是在账号里面多零件而已，其他用不到。对，为什么？他福不清净，他的福只是一种虚福，一种感觉上的福，但没有真受用的福。还有，有的人福有福，但会因这个福而得烦恼。福大业大，为什么？当初这个福不清净。所以为什么以戒清净来成就其他的善法，让会让你所得的福啊清净？为什么？这个都是在这里也可以都谈到《十三业道经》，大家有时候注意看，它其实表面上它短短的一个经文，可是其实它告诉我们法跟法之间的不同关系。你看戒跟布施，还有假如又有智慧，假如又有定力，那你所修的福跟你单独的布施、单独的持戒又不一样。为什么？你的持戒加上定慧支持又不一样。所以这每一个必须要从这个角度来看佛法的那种这样道理，你才会看得活。好，我们再看下一个。如何修学之法者，为于四种深罪因中啊，无知之对治者，因听闻诸学处而了之也；谤意之对治者，与取舍之所缘形象不忘意念，即烁烁观察三门，了之于善恶和转和转之正知，以智或法为真善，于最深羞耻之惭，即念为他所喝而起羞惭之愧，不为啊恶行之一手而生防护之心。一个是对治谤意啊，之前是对治无知，再过来啊，不敬重之对治，对戒法不尊重的对治，于大师及彼所治，并诸同犯行者，皆当敬重。好，我们先念过好了。烦恼之正是对治者，观察身心何种烦恼正上，当努力从而对治之。若不如是利益，亦为违越少许，其过轻微，以所治而放纵者，最后结局为得苦恼。嗯，我想这个很有意思啊。这段话对我们也是在持戒的一种要领上提供了一个原则，一个方向啊。首先是怎么样？它有你容易生罪，因戒而生罪的这个几个，我们最大的问题在哪里？无知。汉传佛教后来出现大问题在哪里？我们持戒只有少部分在世，他不将戒法，当然其实哦，我们在这里讲，有时候讲的严格一点，也不是严格，其实已经很松了。只是说在其他地方啊，我们台湾说戒律，因为我走几个地方过，台湾说戒律不好不好，哎，不错啊，我告诉你不错。台湾整个环境有一种固定的约束，再差不会差到他哪里去，那差偷偷差了，那有的是公开差，那就麻烦了，那个麻烦。就整个现在佛教各方面来讲，台湾真不错，台湾的戒律，算是有福报台在这边了。有些地方已经变得不可思议了。那南传基本上重视戒律，可是有时候变成，有些地方啊，有些地方持守的非常好，有些地方是形式，有些地方也开始变了，大概就是，也就是说持戒的生命力萎缩了。就那个形式在，那我们在我们大环境当中，虽然有些地方没有要求，可是有些优点在。我们汉传台湾一些戒法还是有它的优点，很多地方 大家都还有一定的这种共同规范在，还是有，但当然不够啊，哎，只是说用笔的啦，用笔的啊。那不过就是在这个基础上，我们为什么在汉传这一方面呢、啊？佛法尤其大乘法，大乘法为什么会衰？因为大乘法它走在人群中了，它因为慈悲。那慈悲的话，你要是声闻的话，远远的还好，你又踏入人群，那可是你又没有戒法的护持，你要堕落很快啊。那大乘法开放的开展的方法很多，那如果没有谨守一些分戒啊，你因为你等于是没有一些伎俩，那就深入想要去啊弘法利生，那自己死的就是你啊，是。那我们现在最大的问题在哪里？我们早上讲的戒的尊重，再过来对戒的了解。因为你如果连了解都没了解，你就不知道怎么修。所以我们一般现在整个环境里面修学都是依一般的习惯性在吃。出家人就不应该吃荤的啊，大家嘛这样说啊。啊，你吃荤人家会觉得你到餐厅吃荤人家你也不好意思啊，因为大家可能怎么可能。不过现在因为有些南传过来都吃荤，所以呢现在已经可能了。以前南传的比较少，人家吃南传他们可以吃饭荤嘛。那现在有的地方就开始就怪怪，怎么会这样，包括藏传也吃荤。所以现在因为交流多了以后，这个观念有点动摇了。那早期在我们环境里没那么多交流的时候，吃荤那一定是犯大忌的哦。现在大家也知道，怎么会有人这样啊？要是我们以前公开吃荤，那你不是被指指点点，你能住哪里啊？是，所以我们都是一般的环境的一些大外向的一些规范，是好像是社会都这样要求。就像泰国对出家有那些固定的要求，那已经是一个好像社会的一种规范的啊。可是光这样不够。所以我们应该想强调对戒的这种尊重还有一个了解。所以当初我在受戒的时候，我就讲说受那个戒，我到现在都印象上，我受的就是迷糊戒的，因为很忙，一直忙一直忙忙忙啊，然后每次要拜忏的时候就有摄影机拍着你，想哭都没办法哭了，因为灯光照着你怎么哭啊，不好意思吧，就故意装得很庄严的样子咯，不然怎么办。像要好好忏悔什么都是重视这种仪式形式。那才开始要受戒，就准备拿那个铜戒录，说要编排啊。所以后来他们问我说，你对这个戒场的观念，我说不要再一直摄影了啦，一直拍一直拍一直拍。我就提这个意见。所以整个下来对戒的观念很淡，就好像是先拿个证照回来讲。所以我这是我觉得在我出家来这个是我一个很大的遗憾。从一开始对戒就是整个环境给你的不是很尊重，讲归讲做归做，就是说整个环境给你的是经历这么一个阶段，但不是培养你对戒的尊重，这是我最大遗憾。所以后来我们才知道说，我们从我们的很多地方啊，要知道后学啊，一开始就要培养他对戒的尊重。戒的尊重从生活当中有些地方开始一分一分的强调，所以这里面讲无知啊，就要多闻啊，听闻学处啊，这个把这个道理它对你的意义跟价值，也就是说我们避免只是一个认知，而是呢要知道它跟你之间生活的一个关联性是什么，对你有哪些意义。也就是说出家人生活到最后是出家人生活，你知道我的意思吧，他是过着出家人生活，因为他的作为是出家人生活，他的动作他的要求是具有跟世俗人不大一样的动作，所以很明显连生活行动做法就跟在家不同。 不要，因为我们现在在一般的环境里面习惯了，所以现在要来谈戒法就很怪。如果一开始进来就是这样，就是出家生活，你就会觉得说，那这才正常，那个不正常。现在是先这里正常，那你就觉得怪。问题出在这里。如果一开始道场就是一开始就是照着出家戒律上，就是很自然融进去，已经不是刻意去编排，就很自然的进来这里就是这样做。你会觉得啊，这就是出家生活，那你也很自然，你就认为这是叫正常。那因为现在一般里面习惯了，又大家跳出来，你会觉得，哎呀，好啰嗦，好别扭。所以因为不知道，不知道。所以我们的意思就是说，当然这是一个长时间的努力啊。从经验上，当然知道说，对戒法的重视跟弘扬，应该慢慢往哪里去做。这也是必须要你过来了以后你才能知道这个问题的。不过就是说这是一个重要之处，应该要多听闻学处，就是应戒法应该手持的哪些重点，哪些要领，哪些地方应该奉行的，应该要知道。再看放逸之对治者，以取舍之所缘形象就是说何者该做，何者怎么样不该做，这当中的一个认知要守。其实我们现在戒法一般来讲就是讲多了哈，那实际上在生活当中应该要学会就是怎么去活用它，去因为放逸就是道理懂但不一定做得到，或者就是形式做到精神没做到，那变成到最后你会发觉就还是怪怪的，少了一个什么，少了一个什么东西的精神没了。所以这个放逸内心的对戒法的放逸啊，他如何以取舍所言形象不放逸，乃是烁烁观察身口意啊，了知善恶何转之正知，就是说你经常观察，你知道你的心怎么在动，戒法的体在这里啊，他的心念，还有就是他很清楚自己的善恶心在怎么转，这是一个重要观察。然后借着自己的自身的力量哈，来自我提醒，还有种法来提醒啊。那以这个最深惭愧之心呢、乃至意念为圣者、亲近者之所呵斥，以这种惭愧心，乃至同时来思考业报，我们之前所谈的业报，这样你才能对戒法升起的啊，才不会放逸，才不会放逸。所以你看啊。戒的清净也不是意思，它是什么？它是修来的，不是受戒的时候得的，是吧？是修来的，是不断的。所以我们其实并不是说啊，当初像我来讲，当初我的受戒我是觉得真的是迷糊的，但不表示我就死在那里了。对，我们可以从知见，我们从可以无常的观念里面，从很多观念慢慢让你的戒从种种乃至从慈悲，从其他的地方，从正戒当中让你的戒再慢慢不戒不同的功德，借着不同的功德让你的戒清净起来。对，因为我们后来了解戒的缘起是如此，所以我们知道应该守护哪些，可是哪些应该好、还要必须利用哪些让你这个戒法能成就好。所以一个由自己由法有种种资语资粮，让你的那种对戒的那种慎重啊，不至于放逸啊，能观察业报。所以我们之前不是讲过，我们对业报的观察不够清晰，所以我们道理虽懂啊，三恶道的道理简单讲懂，但观察不出来，不会产生谈第一业报的时候，谈畜生业报的时候，不会产生好像一个认知识而已，但不会觉得说我可能就到那边去，所以升起不了那种阻碍你造恶的这种作用出来。而圣皇护心啊，我们待会来看那个解释文啊，不敬重者啊，就以大师其他所制的这个戒，以佛以他所制的这个戒法。还有其他的同修犯行者皆当敬重，应该好好敬重啊！这样的话，这种对戒法的尊重，对持戒的尊重， 这个是啊，所以我们为什么有时候，假如有些人真实啊持戒啊，我们随喜赞叹啊，随喜护念，对那个真实的啊，这个即使对自己也有帮助，对法的主持也有帮助。烦恼是甚至对治啊，你必须要观察你自身有哪些烦恼，然后针对这个烦恼加以对治。如果不从你这个四个面上去努力啊，你过失在小地方有，下一个地方就跟着出来。你容许它，我们这个过失真的会一个一个渗透进来。尤其是当你对一个环境熟了，你对自己在这个环境一有信心的时候，其实你的轻慢心应该也会在这里生。我们往往是怎么样，刚开始很谨慎，越久越不谨慎，其实应该倒过来，刚开始很粗心，后来越谨慎，这才是修行的感应。照理讲是越来越谨慎，为什么？越熟，他不用很紧绷的，可是他自然就防护掉，这应该是修行的感应，是在这里生出来的。否则的话，你从这边开始一直放纵，我们讲过一个法的放纵是其他恶法身给为其他恶法身体创造机会。所以你看哦，一定要很注意，你花点这里不在乎，那里不在乎，你过几天过一段时间你会看，好像有点几天不读书啊，三日啊，面目可憎。不然你看看，你那里放纵，你那里放纵，你在持守的时候有点紧的，可是你会有一种啊安心的感觉，因为你用心。可是你这个放那些放到最后，你会觉得自己很难自我肯定，会有点啊面目可憎。所以因为它会让一个恶法跟其他恶法会一直揪，到最后你发现好像都是小恶，可是有一个什么慢性出来。其实你看小恶都是小恶，可是其实不是小恶的问题，是那个心已经不重视了，那是大恶。就是很多小恶其实不是这个个别恶都不大，可是这个恶不关系，那也没关系，没关系，是整个轻慢心，这才叫大恶。因为这个大恶会让你造大恶，然后呢，看到这里面它有一些道理啊，因为我们重要，所以说有些地方我们稍微至少带过哈，增加大家的印象啊。有些道理，我们没办法细看，可是至少也念过。不能守持戒的原因有是：一、无知；二、放逸；三、不净；四、烦恼滋生。一就是这个无知啊。对事啊，当多闻学处，最要者为皈依。菩萨戒最要者为十八众四十六遮啊，这个不同菩萨戒有不同的说法了啊。我们不在这里再分辨了。密戒最要者为根本十四戒，比丘戒253条，应将条文背熟。居士以皈依学处为最要，如不能对事，啊，有犯时，应当加以铲除。这也是为什么在诵戒的时候，我们现在诵戒，当然有的人是怕坐久，大家在不耐哈。不然其实以前我憨憨的在念，我就慢慢念，慢慢念。后来原来大家说也不能那么慢哦，不然坐的会很烦哦。我说哦这样啊，因为我一般来讲念就是念出味道来，大家。意念这一条意念好了吗？好，下一条的意思了，也就是说真的意念了。不过因为大家手就不需要那么慢了，可是也不要为了赶时间那么快了。那快的话自己念就好了，听录音带了，好，或是一次就把一年份的都送完，那不是省时间吗？免得一直急咒，对吧？一次把它念完啊，它是要你意念，它的用意啊，提醒再提醒，提醒再提醒。他的精神在这里，不要忽略了他这个精神。假如没有，就比如说我们有时候请教戒，就教戒啊，那一文念，把 拜托，那干脆自己听就好了。当然有时候人很多呢，就是我们不谈戏的，不过就是说我现在强调的是实质意义啊，把所有的当作一种法门的修学，而不是种仪式的操作，都要有它的实质意义。或者的话，你问啊，你在这种形式操作当中，其实产生一种轻慢意、轻慢嘴，而且久而久之，那个道理、那个作用就不见了，因为你被你应付过去了。好，所以这个要能熟记。那这个包括我们在家，我们不是有几位也去受菩萨戒的吗？啊，假如有机会，你们能固定时间过来送送戒，功德无量。总之不会白送的啦，我不会白送的，因为到最后，在修持戒法上，不管你过去怎么样啊，你现在开始，你开始按部就班做，到时候你反观你的内心，就会产生一种安定相出来，啊，就是产生法尔如是的安定喜悦心会出来，一戒不悔。以观察自己戒的确尽心做过，会产生不悔，由不悔反而产生欢悦，都是必然会产生的心理连结，因为持戒自然产生不悔，由不悔产生欢悦欢喜心，那这个对你掌握你的生死有很大帮助。你不要一回头看空空的，好像没有一个好的，怎么赞叹你，你戒的都很心虚，临终躺下来，所有人在旁边跟你赞叹的都没有一样真的你想过的，这很麻烦了。哎呀，你多用功，没有啊？你要持戒很精进，没有啊？那个讲来讲去没有一样，每一样讲完都起懊恼心。你不要讲了啦，你再讲我就会发现我都没在用功，你懂意思吗？讲的越多越懊恼，你所说一切都没做到，那不是往下沉吗？可是一般要是有做到，的确有，的确有，的确有。以这个基础，另外一个善念就容易生出。哎，好，于这个第二就放逸的对峙啊，于取舍所言，亦以正知正念随时观察如行，正知应如何行，正如做，正知应如何做。这就是我们在讲那个六门教授习经论，或是其他的道理里面啊。是境界因吗？亲近你的界的那个因里面有一个正知而住，那正知而住在阿含经里把它当作什么？也是生念处的一种动作当中，这就是修四念处，它又是修慧，因为四念处以慧为主嘛，念它又是跟定也有关啊，因为手跟力乃是正知而住，跟界也有关，正知而住就这样，所以他很清楚自己的念头，使之有犯无犯啊、哦。因为有时候道理懂，但没有往内观，就好像说我好事清净，其实我内心起分别了。这时候你发觉说，外相为清净，内在为染污，这时候不为真正持戒。好，尤其于三门生口意啊，应加烁烁观察。其以善法善恶法随和而转，譬如有虫在暗，欲暗杀之，以正知观察，猛念在善宝前承受戒，立直此行啊，马上止掉这个行，如前进前啊，前这个进前啊，失时误这个主打，以正知观察，猛念我曾皈依。既归戒，不当恼害有情，立止此情。如是以正知正念，即能对治放逸啊。随时观察自己的念头，所以这个是戒法上的很重要，因为它才是戒的真实生命啊，真实生命。又以智为真上，念我受戒不应杀虫啊，由是生禅。或以他为真善，令我杀虫，人见即贤。所以有的人就说，有些地方啊，看到蚊虫竟然拿那个喷笑喷，他就说请他们吃汽水。哦，阿弥陀佛，阿弥陀佛。那我不知道你对戒法对杀生 是什么样想法，这已经颠倒了。你恶就恶，你还要找那么多的理由，还要轻慢到用这种细腻之语啊，来滋润你的犯戒。那个同样杀，你的杀比那种，为什么？你不但不生惭愧，而生这种细腻之心来和合这个犯戒之心啊，罪更重。那一恶加一恶合在一块，用这种想法很不应该。所以这个都是要留意的哈。那因为由别人来增上我们对戒的尊重啊，由是人见即浅，由是生愧，惭愧二字足以止罪。或以法为增上，念三宝如在目前，不能相瞒，由是生起惭愧，亦能对此方隐而止恶行。这就是我最近常提的，假如我们道场有一个有他心通的，这个就好了，因为你造恶他都知道。有神通人在这里好得很啊，你偷偷藏的都没有，所以为什么在道场里面如果很多有神通的，那这个地方一定很清净。当然这个神通不是就是修行来的那种神通，因为大家也唯有坦荡，因为你藏也没用。在这么一个大家都有修行有修正的地方，你不需要藏，因为藏也白藏的。我唯有坦荡荡的，所以也不残取，你残取心他也看得到啊。你跟他残取，跟他巴结的不需要，因为他知道你对那个残取心在那里转。所以你的心要么就很直心，很虔诚，很清净，因为大家都是圣者。所以为什么在佛陀那个僧团里面，人很容易得成就的？你只有直心了，不然你就不能离开。你在这个里面唯有坦荡而已。因为每个人都很清楚，你清楚我清楚，就是这样。所以其实又假如我们没办法，我现在没这么一念，可是你可以想，在三宝如在目前，不仅是三宝，天人龙天护法也都清楚，那以这个心情来谨慎自己啊，不要放逸啊。由是升起惭愧啊，亦能对治方隐而止恶行。又易犯戒易守，当遭恶果，生起恐惧，由是亦能对治方隐，知道果报啊。再过来，于不尽之对治啊，虚假于火因重，以于火所自之戒因重，贫于同犯行者因重啊，由特别于学处啊。由虚因重，轻视利欲等于轻视佛身。这个是我希望大家不要把这个戒讲到最后一种惶恐，而是当然我们现在每个人根性因缘不大一样，但第一个你一定要先确定戒对你就好，而这个戒可以让你在修行当中啊慢慢去除障碍。所以从一开始啊，我们一开始对这个道理啊，先不要觉得有一种沉重，应该要知道呢，就算你现在做不到，很多人也没办法一下子做到，但学着尊重，开始珍惜它，一分一分把它做到，有这一份珍惜心啊，这个心最重要。有时候我们怕说谈到这，有的人到最后做不到，然后就回避，就越不想听，那不想听其实失去了他的利益啊。其实不用怕，在佛门当中就算你做不到，或是你不能维持原来的清净，可是第一个，当你起一个惭愧心，对戒的尊重，这就赚到了。你为什么不赚？就是你的利益，就算你有很多地方没做到，可是也不妨你修身的善法，对戒的尊重，欢喜一分一分的吃啊。我希望是让戒的那种尊重戒的精神啊能扩出去啊，不要求每个人一下都很高，因为贪很高都会夭折啊。我宁愿让你先欢喜先尊重，然后量力而为，一分一分上来。那有些人能力强，把它吃得精进，以便你像有些戒法是不是每个人，就像律师啊，我们应该有法律常识，但不是律师， 有的人是要当律师，为什么？很多维系界要问他，哎，他能抉择，啊，不是每个人都能做到，啊，可是就是有些人对界的因缘很殊胜，所以他在这方面成就。那有些人你不能说他要么就跟当律师，要么就是完全换界，不是这样，他随份的，随因缘的，先欢喜，逐分的这样一直做，先要让这个戒的精神、欢喜心啊，这种尊重啊，这个、精神啊，破出去啊。所以说对某些地方、不同的地方有不同的对戒的要求，我们有目标，但不需一下强求，这是务实的做法。因为你太高的话，有时候会怎么样？断绝因缘，会断绝因缘，因为众生因缘太差异太大，尤其末法，所以我们来讲说标准啊，目标不要忘，可是下手处啊，可以务实一点。好，这个就是说，应该不能轻视戒律啊。佛曾云：“我昧度后，悲解脱戒，即汝等师，故当尽戒如我。”又以三上言：“经论仅为佛教，唯戒乃佛行。习即佛身，亲戒等于亲佛，身罪极重，故应尽戒。”啊，再过来，与这个烦恼自胜是对峙啊。烦恼种类极多，或偏于贪，或偏于嗔，以数事啊，熏习各有不同，应先观察何惑为重，从而自知。如贪重，则以不净观自知，以依上师口诀，从眉间观白骨，见智于全身，成为骷髅，则贪自喜。这简单讲啊，其实这里面还有一些维系的运作，还有每个人烦恼不一样，那是一个原则的提出而已啊。最主要他提出一个精神，你烦恼不对治，勉强持戒你持不来。每个人的因缘烦恼习性不一样，所以持到最后，他的烦恼因为就是他的病根啊没解决，光吃补药，光怎么样，从内在烦恼起，没办法彻底解决。所以说这里面也是一个持戒的重要因缘啊，就是你要能有方法来对治。如再不能，则作龙血观，自上而自下啊，观其溃烂不堪，则贪自喜；或缘内生，观鼻涕痰涎啊，混秽诸不净物充满内身，如是亦能止贪。若贪外境，则修无常观，观其过患，观其业果。颇方各大师云：“此中有以无常观为最易得。”的确如此，最现实，因为你会死，以最现实你会死，你这一点无常观，当然其实每个人因缘不一样，不过无常观的确是好用。为什么？因为最现实，你想一想，你现在马上死，你要面临什么，你就知道，而你马上死是随时都会死，都可能。好，那以这个无常来督促你自己，如何让你流转三恶道的因缘遮止掉，不要再生，有这种无常，你才能去对治这个烦恼。所以无常观为什么能破很多的烦恼，尤其念死也非常有用。所以我们之前在这个地方讲了很多，大家如果有机会可以在这里反复思考对无常的观察，对死的观察。如称重，则修忍辱，作慈爱观；如痴重，则观恶无我，修缘起观。于痴能对治，则一切烦恼亦可对治。那我们接着看，转过来五九四页。好，那我们先休息一下了。